今天我们看的这段经文在前面两节三节29到31节是一个短短的摘要，这个摘要是一个转折性的一个功能，而这个摘要的主题就是记载耶稣医治的工作。耶稣他传道的时候，除了教训人，我们看到在福音书里面也记载很多耶稣他做的赶鬼跟医病的工作。那在马太福音里面，其实从第四章开始就不断出现这类似今天这段经文这样短短的一个摘要，而这些都是一种转折，从一段经文要进入另外一个主题的时候就有这样的一个转折。所以在第14章记载了耶稣行的一个喂饱5000人的神迹，而第14章耶稣行这个喂饱5000人的神迹之前，马太这位作者他记载耶稣怜悯那些人，于是他就医治这些人当中许多的有病的人。我们今天看的这段转折的经文也是讲到耶稣医病的工作，但是接下来耶稣再一次行了一个类似喂饱5000人的神迹，这一次耶稣是喂饱4000人，当然这5000人跟4000人所指的都是男丁的数目，如果要加上妇人跟孩子就不止这么多人。那么在圣经4卷福音书里面，喂饱5000人的这个神迹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只有这一个神迹是4卷福音书都记载。我们知道马太、马可、路加、约翰福音都记载很多耶稣所行的神迹，但是只有喂饱5000人这个神迹是4卷福音书都共同记载的一个神迹，所以我们就可以看见这个神迹的重要性。但是在马太跟马可福音这2卷福音书里面，不但记载耶稣喂饱5000人的神迹，我们看到今天耶稣作者又记载耶稣所行的第二个类似的神迹，耶稣再一次用很少的食物喂饱了4000人。所以在马太、马可这2卷福音书里面，两次记载几乎可以说是相同的神迹，作者的目的是借着这样子两次的记载，进一次把这一个神迹的主题加以扩大并且予以强调。我刚才已经说了，4卷福音书都记载了喂饱5000人的神迹，所以就表示这个神迹的重要性，以至于在马太跟马可2卷福音书里面可以说再一次记载同样的一种神迹，耶稣又一次喂饱了4000人。作者就这样子以两次的记载来把这一个神迹，这一种神迹的主题进一步的来扩大和强调。因此我们看到第16章就带入那个最高潮，彼得承认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所以虽然我们在第14章已经讲过喂饱5000人的神迹，今天又要讲，几乎可以说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异，几乎是完全一样，喂饱4000人的神迹。但是我们还是需要存着一个很谦卑的心，我们不敢以为我们听过了我们已经懂了。这也是为什么可能耶稣在当年他的传道工作当中要两次重复这个神迹，因为这样的一种神迹的重要性是指向耶稣是谁，以至于这个神迹等等我们会讲到这个有很丰富的属灵的真理的含义。那我们看这里说耶稣离开那地方来到靠近加利利的海边，这个那地方是指哪里呢？在前面第21节耶稣去到 这个推罗跟西顿的境内，或者说耶稣去到推罗跟西顿的这个地区，这是在巴勒斯坦的北边啊，靠近这个地中海沿岸北边的一个狭长地带。这个狭长的地带是很肥沃的一片土地，在那里有两个很有名的著名的海港，就是推罗跟西顿。所以耶稣离开那个地方，他就来到加利利海边，在加利利的海边行走。但是这里没有告诉我们说是加利利海的东岸还是加利利海的西岸。我们知道加利利海在巴勒斯坦的北边，东边是属于底加坡利，而西边呢是属于加利利地区。这个海的名字叫加利利海，但是呢海的西岸是加利利地区，东岸呢是底加坡利。加利利地区大部分的居民是以犹太人为主，但是也掺杂了外邦人。而东边的底加坡利呢，大部分是以外邦人为主，但是仍然有少数犹太人住在这个底加坡利，但是主要是外邦人。所以底加坡利这个名字就是十个城市，这个十个城市基本上都是希腊人的城市。好，那么现在耶稣离开推罗西顿，他来到加利利，在海边行走，是在加利利海的东边底加坡利的地区，还是在西边加利利地区呢？我们如果从等一等，我们会看到最后五章的三十九节，耶稣行完喂饱四千人的神迹，他叫众人散去，他上了船，渡过加利利海，来到马加丹的境内。这个马加丹是哪里？到现在圣经学者没有办法去查验或者说查证这个城市到底是现今的哪一个地方。但是最可能的，这个马加丹是属于加利利海西岸，也就是加利利地区，以犹太人为主的加利利地区。原因是接下来第十六章就有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来试探耶稣。所以从这个上下文来看，现在耶稣离开推罗西顿，他就往东去到加利利海东边的底加坡利这个地区。然后这里跟我们说，于是呢耶稣他就上了山并且坐下。如果大家对马太福音很熟悉，特别是登山宝训，在登山宝训的开始第一节，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就上了山，既坐下，门徒到他跟前来，他就开口教训他们说，邻里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所以这里跟五章一节二节的描述是一样的，耶稣上山坐下，这是表示耶稣要开始教导人的工作，也就是说他要开始教训人。因为坐下在当时是拉比教导学生的一个姿态，以前老师是坐着的，现在我们老师是站着的。所以以前拉比要教导学生的时候，他们就是坐下，学生就围绕在老师的旁边来听老师的教导。因此耶稣上山并且坐下，表明耶稣开始教导。但是接下来我们看到就有许多人到他那里，带着各种有病的人来求耶稣医治他们。所以我们可以从上下文我们了解到，耶稣他是先开始教导，然后在他教导的时候，同时他也开始医治疾病。等一等，我们看到耶稣行喂饱四千人的神迹的时候，耶稣说这些群众跟耶稣同在那个地方已经有三天之久，所以就表明耶稣在这段期间显然他是在做教导的工作。但是继续不断有很多人把有病的人带到他那里去，所以耶稣同时也医治这些病人。那么许多的人带着各种生病的人到耶稣那里，这个带着在希腊文动词是继续不断，所以是 在这三天的时间，耶稣在做教导的工作，期间有人继续不断地带着各样生病的人到耶稣那里去。那么我们看到这个马太在这里，他特别把耶稣医病的工作做了一个很广泛的一个说明。这里他就列出耶稣所医治的疾病，有一个表列，这里列出耶稣医治的疾病包括瘸子，包括瞎子、哑巴，以及有残疾的。那这有残疾的跟瘸子是类似的，也是就是身上有这个残疾。所以呢，这些人继续不断把各式各样有病的病人带到耶稣那里，都放在他的脚前，这是表示他们是谦卑的来到耶稣的面前，因为把这些病人带到耶稣的脚前。而这些人把各种有病的人带到耶稣那里，耶稣就把所有这些病人都医好了。那我们看到接下来作者就很有力的来描述耶稣来医治这些病人，使这些病人得着医治的一个情况。所以呢，哑巴能够说话，残疾的就得了痊愈，瘸子的能够行走，瞎子能够看见。那当然这个马太他描述这些病人所得着的医治，跟前面列出这些有各种疾病的人次序不完全一样，但是我们看到这里他列出哑巴、瘸子、瞎子、有残疾的人，耶稣都把他们医好了，而且说他以哑巴能够说话，瞎子能够看见，瘸子能够行走，这个方式来描述，很显然在马太福音里面是反映前面第十一章第五节。因为在第十一章的时候，施洗约翰曾经差他的门徒到耶稣那里去问耶稣说，我们所等候的那将要来的那一位是不是你呢？他们在等候那位要来的弥赛亚。施洗约翰自己也曾经为耶稣做见证，说在他以后来的那一位比他能力更大，施洗约翰给他提鞋或者说给他解鞋带都不配。但是现在施洗约翰却来问，差人来问说，那将要来的是你吗？有人说啊，施洗约翰的信心也软弱了。其实不是的，施洗约翰他为耶稣做见证，他知道耶稣是比他更大的一位，但是他现在的困惑本身乃在于施洗约翰所传的是呼召人悔改的道，他说神的国近了，所以你们应当悔改。他看见撒都该人跟法利赛人这些宗教领袖也来接受他悔改的洗礼，如果大家还记得马太福音第三章，他就很严厉的斥责他们说，你们这些毒蛇的种类，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神已经把他的斧子放在树根上，凡是不属于神的百姓，没有悔改转向神的，不肯悔改归向神的，那么这个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意思就是说这些不肯悔改的人是不能够进入神的国。那施洗约翰他看到耶稣的传道工作，他产生的困惑乃是在于他所宣讲的呼召人悔改的道是在神的国已经近了这个大前提之下，而神的国近了，在施洗约翰他整个旧约的背景之下，乃是指向最后神要为他的百姓辩明，要来施行审判，除尽所有不敬虔的人、不义的人。所以在他的观念里面，这位要来的弥赛亚要带来神的审判，要除灭所有的不敬虔和不义的人。但是看到耶稣的传道工作，他 好像没有看见耶稣的传道工作中，特别是在这方面来实现这个旧约先知的预言，所以他产生困惑，并不是对耶稣这个人本身他有怀疑。所以耶稣就叫施洗约翰所差来的人回去告诉施洗约翰说，你们把所听见所看见的事告诉约翰，就是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那耶稣要施洗约翰的门徒回去告诉施洗约翰，耶稣所做的工作叫瞎子看见，叫瘸子行走，聋子听见，哑巴说话。其实这乃是反映旧约以赛亚书第35章第5节到第6节。以赛亚书第35章是描述在末世的时候，耶和华或者说神要来施行最后的拯救。当末世这个耶和华的拯救临到的时候，或者说神的拯救临到的时候，以赛亚先知就描述说，那时候旷野的地方会欢喜，沙漠地也会快乐，而且呢，那时候他说，瞎子的眼睛必睁开，聋子的耳朵必开通，瘸子必跳跃向路，哑巴的舌头必能歌唱，在旷野有水发出，在沙漠地有河涌流，发光的沙要变为水池，干渴之地要变为泉源，在野狗躺卧之处有青草、芦苇跟蒲草，在那里有一条大道称为圣路，污秽人不得经过，专为赎民行走，行路的人虽愚昧也不至于失迷，在那里只有赎民在那里行走，耶和华救赎的民必归回。所以以赛亚先知在以赛亚书35章描述在末日末后耶和华神的拯救临到的时候，将会有这样的一个复兴的光景。而这个瞎子看见，瘸子行走，聋子听见，哑巴说话，这些是一个比喻的方式来描述当神的拯救临到的时候要带来的属灵的复兴。就好像瞎子可以看见，我们人类，我们的罪让我们在属灵上我们是瞎子，我们的心眼是瞎的，可是当神的救赎临到，瞎子可以看见，聋子可以听见，我们的罪使我们耳朵是聋的，我们听不见，我们可以听见声音，可是我们的心听不见神说话。就算我们，所以我今天早上起来我还在想，其实我每一次讲到的时候，我都会想，每一个主日我是尽心的把神的话来跟大家来讲解，但是我也是在想，这些话每一个礼拜听完了，到底有多少人真的把这些话听进他们的心，有多少人真的这个话在他的生命里面带来生命的改变。当然这是我自己在神面前，我也就只能再一次来祷告，为自己也为弟兄姊妹来祷告，来寻求神给我们恩典。好，所以这里马太这样子来描述耶稣医病的工作，其实乃是指向以赛亚书35章第5节到第6节的预言，进一步的提供一个记号，表明这段预言的实现。我们刚刚说了，在第11章，耶稣自己吩咐施洗约翰的门徒回去告诉施洗约翰，耶稣所做的事也是如此的来描述，都是指向耶稣是那位神所应许的弥赛亚，他来所开始的这个新的世代，弥赛亚的世代已经带来神的救赎。所以耶稣的医病工作乃是表明神的拯救已经临到，神的国度已经开始， 那等等我们会再讲这个国度的概念。其实以前都说过，只不过是有时候可能我们听了不一定能够明白，或者说我们每次听我们不一定很深入去思想，所以我总是希望每一次能够有时候再重复，让大家可以真正了解这个国度的概念。好，所以我们看见众人看见耶稣行的这样的医治的神迹，所有的这些有病的各式各样有病的人来到耶稣的面前，被带到耶稣的面前，都得了医治，他们就稀奇。在马太福音里面，稀奇这样的一个反应是描述众人或者耶稣的门徒，有时候他们听见耶稣的教训是带着权柄，不像当时文士的教导，有时候是看见耶稣所做的事是显出大能的作为，他们所产生的反应就是稀奇。所以在马太福音里面，因着耶稣的有权柄的教导或者耶稣大能的作为，就叫这些看见的人稀奇，也就是这是不是一般的，这是显出是神的作为，是从神来的话语，所以他们就把荣耀归给以色列的神。这里称神是以色列的神啊，有些圣经学者认为这是只有外邦人才会用这样的方式来称呼啊以色列的神，称呼神，称神是以色列的神。但是也有一些圣经学者认为，唯有在犹太人或者犹太教的背景之下才会称神为以色列的神，原因是因为在旧约里面这个称呼就经常出现。在旧约里面，譬如说我们刚刚提到以赛亚书上次我们提到以赛亚书的29章23节，那里耶和华神借着以赛亚先知说，这些百姓用嘴亲近我，心却远离我。在那里耶和华自己说，他们将来会认识耶和华是以色列的神。所以无论如何，这个以色列的神这样一个称呼，有可能无论是外邦人或者犹太人都用这样的一个称呼。但是更重要的，耶稣所行的这个医病的工作，叫这些看见的人不但是稀奇，而且他们把荣耀归给以色列的神。那这就是显明耶稣这样的医病的工作，其实彰显耶稣他自己是谁。他所行的这个医病的工作，没有一种的疾病，各种的疾病他都能够把这些病人使他们得医治，所以彰显他是那位创造的神，他有绝对的主权来掌管疾病。同时在福音书的里面，耶稣医病的工作跟耶稣的教训是不可分的，所以我们刚刚特别讲到耶稣上山坐下，他不是只是坐在那里好像就是只是有人把病人带来他就是医治疾病，耶稣他的教训跟他医病的工作是不可分的，他不是仅仅是一个行神迹奇事的人。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看待这位神，把他当成只不过是一个行神迹奇事的一位神，跟其他宗教所拜的神没什么差别，我们就是叫做无事不登三宝殿，然后我们为神做见证，我们所强调的就是很奇妙很神奇。但是耶稣来，他的传道工作是要来宣讲这个神的国。那我们已经说过，这个神的国度在圣经里面主要的就是指一个概念，神君王的统治，国度 kingdom， 这是一个君王的统治。神创造这个宇宙，既然万有都是他所创造的，他当然有一个绝对的主权来治理他一切的创造，这就是一个所谓的国度的观念。但是我们看到这个被造的这个世界里面，我们看到撒旦和撒旦的跟随者 以及我们这些受试探落入罪中的罪人。虽然我们这样的悖逆并不改变神是君王统治他所造的万有这个事实，但是神这个君王的统治不能够理想的实现出来，也就是说神他的旨意在这个宇宙当中就不能够畅行无阻，因为撒旦悖逆神，我们这些罪人也是悖逆神，我们常常就拦阻神的旨意的施行。所以圣经就启示有一天神他必须为他自己辩明，也就是说我们今天看到，所以很多人问说如果神是公义的为什么这世上还有这么多不公义的事情，那么当然我们今天没有时间详细讲这个问题，但是很主要的一个观念，神有他的时间，而他一定要为他自己来辩明。所以呢，圣经启示有一天神将会决定性的来彰显他这个有绝对权能治理他所创造的万有这个国度的权能，就是有一天神要决定性的来彰显他自己的权柄和能力。那什么叫决定性的彰显呢？意思就是说那一天神他一定要把所有的反对势力都完全的除灭，但是在神做这件事情之前，神的怜悯跟恩典使他先做另外一件事，那就是他差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先来提供这个拯救，来救我们这些悖逆的罪人。我们没有能力救自己脱离我们的悖逆，我们不可能自动愿意服在神君王的治理之下，只有神借着他的儿子来救我们脱离罪的刑罚，就是死亡，也来救我们脱离罪的权势。我们好像罪的奴仆，没有不犯罪的自由，也就是说没有不悖逆神的自由，我们的天性就是有这个罪性，这个悖逆的罪性在里面。所以神他要先做一件事情，他的怜悯跟恩典先来提供这个拯救。因此我们今天看到所有的人类，我们就有再一次有机会做我们个人的抉择，我们愿不愿意悔改，从我们的悖逆，从我们的自我转向神，不再以自我为中心，是真正以神为中心，愿意完全的降服于他，顺服他。那换句话说，我们做这样的一个抉择，神的恩典，基督的救赎，就使我们有能力真的活出这一种全然敬拜顺服神的一种生活。那换句话说，我们就进入了神的国，我们是主动的自愿的愿意过一个降服神君王统治的生活。但是所有拒绝耶稣的救恩，不愿意悔改，不愿意想过一个真正以神为中心降服于神的生活的人，最后有一天神要决定性的彰显他的全能，他一定要为他自己辩明，那时候要施行最后的审判，把所有的悖逆都要除灭，于是不再有悖逆存在，神在他创造的宇宙里面可以真正实现他这个理想的君王的统治。这就是刚刚我们唱的这首诗歌，耶稣教导我们祷告说，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这个你的国降临不是好像说现在神的国还不存在，乃是愿神这个完全能够没有反对势力存在的理想的实现他君王的统治，这个国可以早日的领导。那时候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不像现在神的旨意一定会实现，只是说当神的旨意要实行的时候，总是受到各样的反对，各样的抵挡，我们这些罪人撒旦各式各样的抵挡，但是肯定的是神的旨意一定会照他 的旨意跟计划来成就。但是这不是一个理想的神君王的统治的一个状态。所以耶稣的传道工作先讲这个神的国，而他医病的工作和赶鬼的工作就是彰显这样子国度的全能。也就是意思就是说，疾病是罪所带来的，耶稣医病的工作其实是指向神要把罪完全的除灭，借着他的儿子来拯救我们。但是凡是拒绝耶稣的拯救，神也要施行最后的审判，把所有的悖逆都要除灭。因此没有疾病耶稣不能医治，耶稣医治各样的疾病，就是表明这个最后神决定性的彰显他的国度的全能已经开始了。所以没有病不得医治，而且是各式各样的病。赶鬼的工作也是一样，耶稣赶鬼他不是用当时犹太人很多犹太人赶鬼的方法，耶稣都是用命令的方式，他是吩咐污鬼，污鬼就从他们所附的人身上出来。这是再一次彰显神国度的这个全能。所以众人看到耶稣这个医病的工作，他们把赞美荣耀归给神。这就进一步证明耶稣是那位神所应许的弥赛亚，是神国度的君王。耶稣在地上的传道工作已经开始彰显这个神绝对的全能。那么耶稣再来的时候，就要这个国，这个神理想的君王统治就要真正实现在他所创造的宇宙中。好，那么关于这个医病的工作这一段，好像给我们的印象，耶稣没有什么疾病不能医治，有病的带到耶稣那里，耶稣都可以得医治。所以今天我们会看到很多这种神医布道，他们就是吩咐人把有病的人带来，而且所有的病人来到这样的一种所谓的神医布道会，病都可以得医治。而且我们看到事实上很多人会按着雅各书第五章使徒雅各所提出的教导，在雅各书第五章提到说，你们中间有病了的呢，他就该请教会的长老来，他们可以奉主的名用油抹他，为他祷告，出于信心的祈祷要救那病人，主必叫他起来，他若犯了罪也必蒙赦免。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然后雅各就举以利亚先知，是跟我们有一样性情的人，借着他恳切的祷告，就有3年6个月雨不降在地上，又借着他的祷告雨就降下来。如果根据雅各书这里的教导，很多的人就是用这段经文说，如果有人有病，请长老来用油抹他，为他祷告，出于信心的祷告要救那个病人，主必叫他起来。当然这里也提到，他如果犯了罪也必蒙赦免，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让你们可以得医治。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是不是神的耶稣这一段所有的疾病各种病没有不得医治的？而且使徒雅各在雅各书第五章的教导，是不是就是表明今天我们所有信的人，我们一切的病都可以得到医治？是不是就是现代所传的这种健康财富的福音， healthy wealthy 的一个 gospel？但是如果我们放在整个新约的上下文，也就是我们放在整个新约圣经的教导来看，这是一种错谬的教导。换句话说，我们还是不可以忽略神绝对的主权。耶稣医病的工作是彰显神 对疾病有绝对的主权。我们今天我们来寻求神的医治，我们仍然必须服在神绝对的主权之下，不能把神当作神奴。所以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十二章，他说到他自己身上有一根刺，因为他说神给他的启示很大，他曾经被提到三层天上，听到是人不能听的这个奥秘，因为神给他的启示过大，他说恐怕有人把我看高，过于他在我身上所看见所听见的，又恐怕我因所得的启示甚大，就过于自高。所以保罗说有一根刺加在我肉体上，就是撒旦的差役要攻击我，免得我过于自高。那么这个描述所谓的有一根刺加在他的肉体上，撒旦的差役要攻击保罗免得他过于自高，其实是说神就允许保罗的身上有病，有一种疾病。那当然真正他是生了什么病，没有其他的经文可以让我们确实的知道保罗他有什么患了什么样的病。但是接下来保罗说，为这个事我三次求过主，叫这个刺离开我，但是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使徒保罗说，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极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因为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好，换句话说，保罗三次求神医治他这个疾病，神没有允许，也就是说神没有医治他，但是神却应许说神的恩典够用，神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也就是说在这个疾病的软弱上，神的能力是可以使他有足够的能力，可以在即使是这样的受苦当中，还是可以坚忍的持守对神的信心，过一个超越的一个信心的生活。所以我们可以为我们的病得医治来祈求神，但是我们同时必须降服在神绝对的主权之下，我们不能够要求神一定要照我们的意思而行。那么我们知道我们一定会得医治，有时候我们真的是身体上得医治，但是更多的是属灵上的医治。在属灵上我们可以得到在基督耶稣里面的救恩。神很清楚地表明，在耶利米先知书里面，神虽然预言了以色列人要被毁，但是也说七十年之后，七十年满了之后，这些被掳的人要归回。神说他知道他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乃是要赐平安的意念。神要把真正的好东西，我们刚刚讲到我们不好，我们不好在圣经里面的意思就是说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是罪人，作为父亲的都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那何况我们在天上的父是良善的，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我们吗？这是真正的好东西，真正的好东西是我们能够得到在属灵上的医治。所以在基督的救赎里面，路加福音就说，岂不把圣灵赐给我们吗？因为凡是领受基督救赎的人，基督应许当他离开，他要要求父赐给我们另外一位保惠师，就是真理的圣灵要住在我们的里面。所以呢，神要把真正的好东西给我们。其实身体的得医治，地上我们如果有疾病，身体得了医治，但是如果我们没有认识耶稣基督，我们还是会死的，没有人会不死的，谁可以不死呢？现在身体有病得了医治，我们如果真的是有了一个癌症，然后我们很欢喜快乐得了医治，可是有一天我们还是要走全人类都要走的那条路，就是死亡。但是神要把真正的好东西给我们， 要救我们脱离死亡，救我们脱离罪的这个带来的死亡，以及在罪里面罪的辖制、罪的权势在我们身上的辖制。不但如此，神要让我们在神的国度里面得以进入他的国，能够在永恒的里面面对面见他，瞻仰他的荣美，活在他君王的统治之下所带给人类一切的福气。所以啊，我们就是说来看耶稣医治各种的疾病，跟今天在我们基督徒我们的生命跟生活里面，我们应该怎么样来明白这个真理。好，那接下来我们看到，于是因为这些众人跟耶稣在一起有三天的时间，这是一个很长的时间，他们可能是带了食物，但是呢经过这么长的时间，他们所携带的食物也吃完了。所以接下来耶稣就叫了门徒来说，我怜悯这众人，因为他们同我在这里已经三天也没有吃的了，我不愿意叫他们饿着回去，恐怕在路上困乏。好，我们刚刚说了，这些人他们聚集到耶稣这里，他们听见耶稣有权柄的教训，有许多的人把有病的人带来，他们又看见耶稣的全能医治各种各样的疾病，看到耶稣，听见他权柄的教导，看见他如此大能的作为，他们充满了稀奇。所以这些人不肯离开，他们跟耶稣在那有三天的时间，所带来的食物也已经吃完了。所以耶稣知道，如果这个时候打发这些人离开，他们饿着肚子回家，有些人是从很远的地方来的，可能在路上就会支撑不了。所以这里说在路上困乏，也就是说很可能他们就会昏倒，他们就没有体力，他们可能无法支撑。所以耶稣说，我怜悯他们。那我们已经说过，在圣经里面，怜悯被怜悯的对象是那些活在罪所带来的困苦、痛苦、悲惨、无助、可怜的光景里面的人。也就是说，被怜悯的人是因为活在罪带来的结果当中，罪带来疾病、带来死亡、带来战争、带来人和人之间的仇恨，带来所有的这一切，我们今天人类我们所遭遇的各种的痛苦、悲惨、各样的受苦、各样的穷困等等。所以怜悯的对象是因为罪带来的结果，活在罪带来的结果中的一切活在可怜中的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所怜悯的对象。那但是怜悯，所以怜悯这个字本身的意思，或者说怜悯这个概念的意义的意这个概念，不仅是为这样受苦的人感到难过，不仅是对他们表示同情，而是进入这样受苦的人的内心深处，看他们所看，想他们所想，感受他们所感受的。换句话说，有一个感同身受的一种体验，因为有这种感同身受的体验，就会产生一种渴望要提供实际的帮助。这是真正的怜悯。怜悯不是同情，不是只是哎呀我很同情你。一个怜悯人的人，他是进入那个受苦的人心中，他真的是有一个感同身受的体验，好像就是他自己在受这样的苦。这种感同身受的体验会使他产生一个很深的渴望要提供实际的帮助，所以就会付诸行动，会做出实际的行动来帮助那个人从这个受苦里面得到解脱。所以我们看到这里耶稣说他怜悯他们，当耶稣说这个话的时候，已经表明耶稣是要做出一个行动来。因为这些群众跟他在这里三天没有得吃，耶稣恐怕 食物已经吃完了，恐怕他们在路上会困乏，恐怕他们的体力撑不住。耶稣顾念他们身体的需要，耶稣知道肚子饿，这种没有食物吃，真正是什么样的一个光景，他感同身受，所以呢，他就付诸行动，提供实际的帮助，所以他就主动向门徒提出关于喂饱这些群众的问题。所以耶稣说，我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在这里跟我已经三天了，没有吃的，我不愿意他们饿着肚子回去，恐怕在路上困乏。耶稣主动的向门徒提出这个喂饱他们的问题。那在这个喂饱四千人的这个神迹，跟前面喂饱五千人的神迹不同之处，喂饱四千人的神迹全部是耶稣主动，更强调神的供应。所以呢，门徒回答说，我们在这野地里哪里有这么多的饼叫这许多人吃饱呢？门徒明白耶稣的意思，耶稣关心到这些人没有食物吃，因此提出怎么样可以来供应他们的食物，喂饱他们这个问题。所以门徒的回答说，我们在这个野地里面，我们从哪里去得这么多的饼叫这么多的人吃饱呢？他们的回答就显明他们已经完全忘记先前耶稣所行的喂饱五千人的神迹。他们理当知道从哪里可以得到饼，如果他们还记得耶稣行的喂饱五千人的神迹，他们知道谁可以从哪里可以得呢？从耶稣那里就可以得。可是他们却不期待耶稣再次行同样的神迹，所以其实这是显出，不但显出门徒不明白，同时显出他们的不信。这显明我们人类拥有极大不信的潜能，即使已经看见了，但是我们人的里面，人类的内在拥有极大不信的潜能。所以我们会看见当耶稣再一次行喂饱四千人的神迹之后，到第十六章，即使门徒看见耶稣行了两次喂饱群众的神迹，他们还是误解耶稣的话，他们还是不明白，因为他们忘了带饼。耶稣说，你们要防备法利赛人和西律的笑，或撒都盖人的笑。门徒说，那是因为我们没带饼吧。他们还是不明白，他们在耶稣可以喂饱，用一点点的食物喂饱五千人四千人，看了两次的神迹。当他们忘了带饼，耶稣说你们要防备法利赛人、撒都盖人、西律的笑，他们就认为耶稣是指的他们没饼吃。他们真是出于一个不信的恶心。其实今天我们也是这样，我们可以看看我们自己，我们经历了神多少的恩典和供应。我自己也是一样，一次又一次，在我们有需要的时候，在我们面对极大的困难的时候，我们很清楚知道我们经历的是神的作为。当神向我们施怜悯施恩典，在我们的需要当中神来供应我们，我们经历了，我们都很清楚这不是人能够做的，这是神的作为。但是下一次我们面对另外一个需要的时候，我们就全部忘了，好像我们以前的经历都不存在，从来没经历过。所以我们真是需要认识我们人里面一个极大的潜能，那就是不信。所以前面我们在马可福音有一个小孩患癫痫病，他求耶稣医治他的孩子，有一个父亲，这个孩子的父亲求耶稣医治他的小孩，他说你若能，求你医治我的孩子。耶稣说你若能，问题不是我能不能，耶稣说你若能信。耶稣把问题转到这个爸爸身上，如果你若能信，在信的人凡事都能。我们不要忘记信心本身是以神为中心，所以基督徒我们相信神有能力医治我们，可是我们也降服在神的主权之下，不是神 没有能力医治，像使徒保罗，他三次求主把那根刺拿掉，神没有允许。但是不是因此保罗不相信神有能力？所以呢，神说，耶稣说，你若能信，在信的人凡事都能。如果我们真的愿意降服于神，来寻求他，神的主权决定要医治，在神没有难成的事。于是这个爸爸立刻做出回应，他说，主啊，我信，但是帮助我的不信。我们和合本的翻译很可惜，把这个最重要的真理就把它等于说没有能够把它显明出来。和合本翻成，主啊，我信，但是我信不足。虽然意思并不是说真的是翻错，但是这个爸爸是说，我信，帮助我的不信。他很清楚知道他愿意信，这是他愿意做出的抉择。可是他知道里面有着极大的不信的潜能，若要持守对耶稣的信心，需要耶稣的恩典。所以，主啊，我信，帮助我的不信。好，那么作者记载这个细节，不但显出门徒的不信，但是也是用门徒这样的回答来强调，耶稣能够做没有任何人能够做，唯有神能够做的事。因为他们说，在这个野地，这个旷野，哪里有这么多的饼可以叫这么多的人吃饱？门徒这个话立刻会叫人想起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在旷野，就是在旷野，这个野地旷野不毛之地，哪里有这么多的食物可以供应以色列出埃及60万也是男丁的数目，如果连妇女跟孩子算起来可能是200万的人在旷野，哪里可以得那么多的食物叫这么多的人吃饱？所以作者也使用门徒记载门徒这样的一个回答来强调耶稣能够做唯独神才能够做的事。以色列人出埃及在旷野40年之久，神亲自从天上降下食物，也就是玛纳，来供应以色列广大群众的需要，这是没有任何人类能够做的事。现在耶稣他能够行过去神所做的行的神迹，以来供应这广大的群众的需要。所以耶稣就问门徒说，你们有多少饼？门徒回答说，有7个饼还有几条小鱼。那我们知道这个饼是一种粗麦做的大饼，是圆形的，扁圆形的，厚度大概有1寸，直径呢差不多有8寸。这个粗麦做的大麦饼呢是很粗糙的，是 一种就是说是非常就是说是一种贫穷人吃的东西。那小鱼在加利利海，我们知道以前古代没有冰箱，没有这种冷藏设备，所以他们怎么样保存食物呢？他们就是用盐来腌，所以这个小鱼就是腌制的咸鱼，可以夹在这个大麦饼里面吃。这些都是在当时加利利海地区很普遍的食物，同时也是穷人的食物。所以呢，门徒说，我们有7个饼，有几条小鱼。这个七这个数字可能没有什么特殊象征性的意义，正如耶稣喂饱5000人的时候是用5个饼2条鱼。我们在第14章我们已经说了，这个5个饼2条鱼，这里是7个饼几条小鱼，这个七或者前面的5和2可能不具有任何象征性的意义，只是要表明这么少的食物怎么能供应这么庞大群众的需要，所以借此来凸显耶稣所行的神迹的伟大。只有7个饼几条小鱼，这么少的东西是不能供应如此庞大群众的需要，所以就显出耶稣行的神迹是何等的伟大。 于是耶稣就吩咐众人坐在地上。坐这个字在原来希腊文圣经的希腊文里面，这个字原来是侧卧，侧卧在地上。那我们要知道当时的背景，当时希腊人他们吃宴席的做法就是侧卧，所以耶稣跟门徒吃最后的晚餐的时候，他们都是侧卧在地上，也就是有一个矮桌子，通常是一个 U 型的矮桌子，那么大家就围着这个矮桌子侧卧在地上，他们都有个席子铺在地上，所以大家就是侧卧，用一只手托着头，左手托着头，另外一只手就可以在桌子上取食物，这是希腊人吃宴席的方法。犹太人吃饭的时候其实是坐着的，但是呢，希腊人在吃宴席的时候是侧卧，所以作者使用这个字在第八章马太福音第八章来描述弥赛亚的宴席。所以这里的用字等等，我们会说其实也是要彰显耶稣行这个神迹所具有的重要的真理。好，然后耶稣呢就拿起这个七个饼跟几条小鱼祝谢，祝谢其实就是为这个食物献上感谢的祷告。在犹太人的家庭当中，用餐之前家主就会为食物所吃的食物献上感谢的祷告。那他们 吃的时候，他们家主献上感谢祷告之后，就会把饼拨开，然后把拨开的饼递给旁边的家人，这个旁边的家人就把饼再传递下去。那在这里我们看到耶稣为食物献上感谢之后，他把饼拨开是递给门徒，由门徒再递给众人，所以这里是要强调门徒的参与。这个耶稣喂饱五千人跟喂饱四千人的神迹，是门徒实际参与在耶稣所行的神迹，或者说参与在耶稣这个行神迹的工作当中。但是我们必须强调，使这个饼跟小鱼增加，或者说施行这个创造，是唯独耶稣所做的。耶稣把饼拨开交给门徒，耶稣再拨交给门徒，一直拨，所以是耶稣在行这个创造的神迹。只是拨开以后的饼递给门徒，门徒不过是把耶稣给他们饼传递给众人而已。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在这里所行的是一个创造的神迹，是除了神以外没有人能够行的神迹。但是我们知道在旧约里面曾经有一位先知，他也行过类似的神迹，那就是以利沙先知。在列王记下第四章，他曾经以20个大麦饼喂饱100个人，以比例上来讲跟耶稣所行的喂饱5000人跟4000人神迹是不能比的，但他确实曾经以20个大麦饼喂饱100个人。但是以利沙行神迹的时候，以利沙乃是说耶和华如此说，他们要吃饱而且还有剩下的。于是事情就这样成就了，或者说于是事情就照耶和华所说的成就。所以很显然不是以利沙先知有这个能力，乃是耶和华如此说，他们会吃饱而且还有剩下的，而事情的成就完全是照耶和华所说的，强调是神的作为。而这里我们看见耶稣他能够行旧约神所行的事，因此就好像以利沙先知用20个饼给100个人吃，不但吃饱了而且有剩下的。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耶稣用7个饼2条小鱼来喂饱这些当时在场的这些群众，众人都吃并且吃饱了，不但吃饱了，这里说还收拾剩下的零碎装满了7个筐子。在前面我们说耶稣喂饱5000人的神迹是把收拾的零碎装满12个篮子，这里呢是装满7个筐子。篮子跟筐子是两个不同的字，篮子是犹太人他们出外旅行的时候带的一个小的篮子，这种篮子呢口是窄的，下面底部是宽的，来装食物，因为他们要避免他们吃的食物被 沾染了不洁净。但是这个筐子呢，是一种宽口有盖的篮子。那么我们知道，在《使徒行传》第九章，保罗在大马色，后来因为知道犹太人要杀他，他的门徒就从城墙上把他坠下去，用一个筐子，保罗坐在筐子里面，所以我们可以想象是多么大的开口的有盖的一个篮子。那么保罗被放在筐子里面，然后他的门徒从城墙上把他坠下去。那么七筐的零碎，七这个数字跟前面十二篮的零碎，十二的数字基本上也是一样，可能不是具有特殊象征的意义，基本上也是要强调他们不但吃饱，还收拾这么多的零碎，因此表示耶稣的供应不但是丰富，而且是过剩。注意，他们都是吃饱了，不是只是说可以了，我现在吃了一点，我可以暂时顶着，肚子可以至少我回家走在路上还可以撑到家，不是，他们是通通吃饱了，而且呢还有剩的。所以要显明耶稣行这个神迹供应这些众人的需要是丰富的，超过所需要的。同时七跟十二在圣经都是属于完全的数字，所以也是要表明神对他的百姓的供应是完全的。那么这个神迹吃饼的，这里说除了妇人跟孩子共有四千，也就是男丁的数目有四千，加上妇人跟孩子呢，那肯定是超过一万人。但是这一切的描述都是为了要强调耶稣所行的这个神迹，这个喂饱四千人跟前面喂饱五千人的神迹是具有极其不寻常的性质。这个神迹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所以为什么我们说喂饱五千人的神迹是唯一的一个在四卷福音书里面都记载的一个神迹。这个神迹最主要就是要显明启示，向人启示耶稣是谁。所以我们说这个神迹最主要的真理就是要启示所谓的基督论。基督论意思就是说耶稣是谁。那无论是喂饱五千人或者这个喂饱四千人的神迹，首先都向我们启示耶稣是创造世界的神，他有绝对的全能掌管一切的受造物。那今天我们看的这段喂饱四千人的神迹跟前面耶稣医病的神迹配合在一起，耶稣这位创造万有的神，他掌管所有受造之物，包括人类，包括这个自然界，他也掌管人类的历史，他是掌管历史的开始跟结束，他也掌管地上一切的权势，他当然掌管疾病，也掌管死亡。所以耶稣他就是神，他就是那位创造万有的神。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启示。犹太人他们期待有一位弥赛亚君王要来，是大卫的后裔，因为这是神跟大卫立约的时候应许大卫的后裔要永远坐在宝座上，他的国要成为永远的国。但是这一位特殊的大卫的后裔，大卫的子孙，他不是仅仅是跟我们其他所有的人一样是受造的人类，他是那位创造的神。但是同时我们刚刚已经说了，耶稣他的医治疾病以及他这一个神迹本身都是向我们启示他这位弥赛亚君王既是神，他来就开始了神的国，而他这个医病的工作乃是彰显神国度的全能。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启示。耶稣是要门徒认识，我们已经说门徒还是不认识，耶稣要门徒认识耶稣他是创造这世界，而且是掌管一切，掌管人类的历史，掌管一切的受造物，掌管疾病，掌管死亡。因此耶稣 要门徒从这个神迹来认识耶稣是谁，认识耶稣是那位创造的神，以至于他们可以全心的来信靠他。所有今天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我们相信神创造这个宇宙，神要我们认识这个事实，而把我们自己完全交在这样一位神的手中。我们不应该还想自己来扮演神。我们其实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嘴里面说神是创造者，但是我们活出的生活却反映我们的不信。我们完全不是照我们所口里所说的来活出一个真正敬拜顺服神的一个生活，真正是把我们自己交在他的手里面。我们真的是可以不需要为我们今天地上的需要来忧虑愁烦。所以耶稣行的这个神迹已经显明他的怜悯，他的怜悯供应我们人类一切的需要，包括我们在属灵上的需要，包括我们在物质上的需要。我们知道他是有绝对的全能，他创造万有，他也掌管这一切，他有怜悯，他知道我们的需要，他比我们更清楚我们的需要，也比我们更有智慧，晓得如何来供应我们的需要。所以呢，我们真的是应当把我们自己全然交在他的手里面，全然的信靠他。因此对我们现在的基督徒来说，我们很难学一个功课，就是无论在什么样的境况都可以知足。也就是说，今天如果我有一些缺乏，不是因为神不知道我的需要，不是因为神不能供应我，我应该信得过他是神。我们刚刚说耶稣说，你们不好都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你们的父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我们应该能够信靠他。所以使徒保罗在腓立比书第四章，他是讲到他生活的需要，他说他已经学会了一个功课，无论什么情况他都可以知足。他说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是随在，我都得了秘诀。这是一个真正的知足。也许我们今天我们某一些方面有一些缺乏，但是我们不要忘记，我们靠着那位掌管万有而且创造万有的神，我们知道在他里面，他的供应一定是不会叫我们有缺乏的。所以保罗有时候可能是也要忍受饥饿，但是这个身体的饥饿也在神的掌管之下，他的生命的存活也在神的掌管之下。所以他说或饱足，或饥饿，吃得饱或者不能吃得饱，或有余或缺乏，他说随是随在，我都得了秘诀。这个秘诀是什么？就是知足。因此在提摩太前书保罗说，有衣有食就当知足，敬虔加上知足的心就是大力。意思就是说，这是一个真正的信心。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六章也说了，你们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你们所需用的一切你们的父都知道的。你们不要像外邦人，外邦人所关心的就是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但是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你们的父尚且养活它，地上的百合花，地上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枯干了，神还给他这么穿戴美丽的装饰。我想我们真的是要学这个知足，知道在基督里面，在神的里面，我们可以得到一切的供应。而且我们要知道，真正我们的需要不是只是物质上的，我们人类真正 的需要是属灵上的，神的供应是足够的。我自己真的是不断的学这个功课，其实我在每一个礼拜的服事，我的服事的分量是很重很重的，我的时间跟你们没有不一样，也是24小时，我没有更多一点点的时间可以用，可是我就怎么办呢？需要这么大，我要尽的教导的工作需要花很多的时间，弟兄姊妹生活当中很多实际的需要我也需要花时间，这两样都同样的重要。 我明白我们要认识神，而我们的神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我们要活出我们神的品格，可是我体力有限，我时间有限，但是我就去来依靠神。我真的是来到他面前，我让他在这一切事情上来供应我，也就是说他在掌管一切。有时候真的是我眼看着我根本没有时间了，但是神在掌管事情的发生，所以有时候事情就是突然之间这事情发生，一些事情是我从来没有料到的，于是因为这样的变化，因为事情的发生的变化，我就可以重新，我的时间可以重新安排。我以为没有时间，结果就有了时间。我就只是举这样的例子，这个例子实在太多了，一直到今天我还是活在这样的神的供应之下。我们真的是要明白这个真理。那么但是耶稣行这个喂饱五千人的神迹很重要的也是指向末世，当神的国实现的时候，圣经用宴席的比喻来描述，那时候凡是接待耶稣做救主和生命的主这样的人，他们能够在这个弥赛亚的宴席坐席，或者启示录把它比喻为羔羊娶亲的宴席，这都是一种比喻，其实意思就是说好像耶稣供应这些人的需要是如此的丰富过剩，我们将来在神的国度里面神的供应也是丰富过剩的。这个观念我真的是这一次我在跟 Cambridge 查经班我们预查的时候，这个话进来了，进到我的身心里面了，我真的明白神的供应是丰富的，是过剩的，今生和将来在基督里面神的供应是丰富的，是过剩的。我明白了，我真的是可以免于很多的忧虑，而且真的就是来全心的信靠他。那我想这真的是需要圣灵的工作，所以门徒虽然经历一次两次耶稣喂饱众人的神迹，他们还是不明白，他们还是不信。我们要以门徒作为一面鉴戒，作为一面镜子，来让我们能够看到我们自己。我们应该学那个害癫痫病小孩的爸爸，主啊我信，但是帮助我的不信。我们需要神的恩典。不但如此，耶稣也要我们这个神迹，我刚刚说是是门徒参与很多的一个神迹。马可福音讲得更详细，坐下的时候门徒要叫众人一排一排坐下，50个人一排，100个人一排，还不仅是传递食物。所以门徒不仅他们自己需要经历耶稣的能力耶稣的供应，他们也要来参与耶稣的使命。我们经历了耶稣的能力，经历了神的能力和供应，我们要成为神借着我们来使神的能力可以去供应别的人的需要。那我们没有时间讲那么多，但是我想今天我们真正领受神的恩典，神的经历神的能力所给我们的一切的供应，真正领受的人一定不是一个自私的人，一定不是一个只是还继续只是为自己求好处的人。真正经历神的怜悯和供应的人是会反映出神的怜悯，是会像神一样的去向别人施怜悯， 让神的能力可以透过我们去供应其他人。所以其实我前两天读了一个非洲内地会，也是一个宣教机构 African Inland Mission， 非洲内地会的一对宣教士夫妇的见证。他们撇下一切所有的，他们原来有很好的工作，他们有很舒适的生活，他们撇下一切所有的，听从神的呼召去非洲非常偏远的一个地方。他们到那里，一方面这个先生他是有职业的技能，在那个地方有五台缝纫机没有人会用，这个先生他其实是一个制成衣的制作的，所以他们蒙神的呼召，一方面要在技能方面去帮助，但是更重要的他们是要把基督的爱向那边的人彰显。那么今天一个真正蒙神的经历神的能力和怜悯的人，也是像他们一样是可以撇下一切所有的。我们绝对不会是一个仍然为自己而活的人，乃是真的是去参与耶稣的使命。所以耶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要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背起他的十字架意思跟舍己是一样的，真的是把自己不按自己的意思而生活，效法耶稣一样去顺服神的呼召，去供应别人的需要，去供应别人的需要。好，所以这是我们今天耶稣再次为饱四千人，来马太借着这个更强调这个神迹的主题。最后我们到第十六章就会看到彼得他承认耶稣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我们请起立，我们来做一个结束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谦卑的俯伏在你的面前，我们来向你献上我们的敬拜。我们真的是从你的话来认识你，这是我自己这一真的是我自己这可以说这一生追求的一个目标，那就是来认识你，认识你好把你当得的敬拜和顺服给归给你。当刚刚孩子提到那一对宣教士夫妇撇下所有的蒙顺服你的呼召去非洲偏远的地方服侍的时候，我刚刚没有说那个写这篇见证的妻子，宣教士的妻子，他说很多人都问他们，你们真的要撇下这所有的吗？你们真的是这样子不顾你们的孩子的学业？你们真的是提出很多的问题的时候，这个妻子说他的脑子里面只有一句话， He is worthy， 他配得，我们的神配得我们这样的敬拜，把我们的生命献上当作活祭，来回应神你在你的儿子基督耶稣里面所赐给我们一切的丰富，不仅是丰盛的，而且是过剩的，不仅是让我们的罪得赦免，不仅是让我们得以称义，而且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让我们可以真正不再受罪的捆绑，可以有能力去遵行神的旨意，也将来也要赐给我们一个新的身体，我们有一个复活的身体，我们从里到外，我们整个人都要得到神你的拯救，脱离死亡，而且你要让我们在你的国，进入你的国，可以在你国中面对面瞻仰你的荣耀，在永恒的里面来享受你作王治理我们一切的丰富。主啊，这真是我们一个只配得死亡刑罚的罪人不配得的，不配得的恩典。我们今天不是要得地上，就是要发财，要学问，要财，真的是地上的东西，这些都要过去。主啊，你给我们的真是好东西，求你怜悯我们这些 口里认你是主的人。主啊，你让我们真正活出一个生活，可以来荣耀你的名，吸引万人都来归向你。真的是向你教导我们的祷告，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交通和感动，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门。